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再回来这里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让我先开了这个。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节。如果你上一次我在来这里的时候你有在的话，你应该记得我们当时学习了一篇圣经，是从路加福音讲到耶稣还在玛利亚肚子里面的时候遇见了约翰。那约翰当时也是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所以如果你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学习的题目是当约翰遇见耶稣今天是当约翰再遇耶稣。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我们先来一起念这段圣经。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麦伦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和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几年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生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当约翰再遇耶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话语，这不是人的智慧所写成的一个故事，这是历史上的事实，但是在这故事背后有更重从天上来给我们的意义。通过约翰的故事，通过约翰与耶稣见面的故事，你要教导我们到底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这个福音不单只有大能要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拯救，以致我们成为天上的公民，这福音也有大能要改造我们的一生。在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不单只是福音怎么样让我们从你的怒火里面逃离，更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人生到底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通过约翰的见证，通过耶稣的教导，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重新再认识这福音。求你让这个福音在我们的当中，从你的圣灵通过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坐在这边的人都心里改造。我们特别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叫我们可以集中精神去聆听你的话语。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去认识你，帮助我们一生去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如果你还记得大概六个礼拜之前我跟你来跟你教了你们一首诗歌，当时我说我们的信仰是美好的信仰，我们所信的信仰是喜乐的信仰，所以我们所信的信仰必须要能够成为音乐。那当时我告诉你教了你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首诗歌是哪一首诗歌。其实那一首诗歌就是玛利亚所唱的，是圣经里面也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第一首圣诞的颂歌，第一首圣诞的颂歌。那这段颂歌很有意思，因为这个颂歌不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所唱所写的，而是在圣诞节之前的几个月，在一个私人的 party 里面去写去唱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 party， 在耶稣还诞生之前，大概六个月到九个月之前，玛利亚来到 伊丽莎伯的家里面去拜访。然后玛利亚在当时候写了世界上历史以来第一首这个圣诞的诗歌。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生，当时可能只有14、15岁，相反来说伊丽莎伯却是一个年纪老迈的老女人。你在这个图画里面可能看不是很清楚，觉得她们两个差不多，其实差很远。但是这两个女人肚子里面的才是真命天子，两个都怀了神奇的婴儿。一个伊丽莎伯是已经是一个不育的老女人，已经过了可以生育的时期，但是她当时候身体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小 baby 在里面。但是玛利亚更妙，玛利亚是一个处女妈妈，在这个世界里再找不到另外一个处女的妈妈。在这个时候，当他们相遇的时候，玛利亚唱了一首诗歌，她做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说是叫做 Mary's Magnificat。 Magnificat 是一个拉丁文，意思是尊主为大的意思。那我们说为什么叫尊主为大，因为玛利亚一开始说我心尊主为大，什么意思？我要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但是这个字 Magnificat 有一个放大的意思，所以当你有机会你去看玛利亚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发觉玛利亚这首诗歌把神的本质放大了给我们看。通过这一首短短的诗歌神要把他自己的属性彰显给我们去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玛利亚所说的这一章他这一首诗歌，他有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神要赐我们一个无能者的全能福音。神要给我们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大能的福音，但是这个大能福音是为一小群人所预备，那些人是谁？是无能者。这不是一个大能福音为大能的人所预备，而是大能福音为一个无能的人所预备。那玛利亚所做的这首诗歌跟我们今天所写的这个 Christmas Hymns 就是说圣诞节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圣灵引导之下所写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最好的诗歌也没有人可以说就是圣灵感动我写下来的，不可以的。但是玛利亚的诗歌是圣灵所感动，是神亲自用这首诗歌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如果你记得我们说这首诗歌里面这个无能者的全能大能里面有两节有两个主题。第一节是什么？第一，神说神是一个叫卑贱人升高的神。第一节，神要叫卑贱的升高。第二节说神要将狂傲的人撕位。这是我们的神，神要把卑贱的人升高，神要把那些狂傲的人让他们失位。然后路加把这个福音写下来，这个福音里面也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神要把卑贱的升高，另外一个主题是神要把狂傲的人失位。这个是路加福音整本福音的一个主题。路加福音是写给一个人叫做提亚菲罗大人的信如果你一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都不一样，因为马可马太约翰是写给一群的人，但是路加福音是写给一个人，一个人叫做提亚菲罗大人。我们不知道除了圣经以外或者是在其他的当时的这个文献里面，我们找不到这个提亚菲罗的人。但是我们从路加怎么称呼这个人，我们知道这个提亚菲罗一定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甚至很多神学家相信是提亚菲罗给他做研究的 funding 他没有这个研究 funding 路加写不出这本书。但是因为有这个有钱有地位的提亚菲罗支持他的研究，所以他写成了这一本书。但是提亚菲罗尽管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但是路加在这里通过他的福音告诉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更高贵力量更伟大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个人叫做耶稣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君王，他说真正的君王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君王要呼召许许多多人来跟随他。怎么样的人？有钱的有地位的人吗？不是。路加告诉提亚菲罗，他说耶稣是一个磁铁， 耶稣最喜欢就是吸那些妇女、贫穷的人、失丧的人、撒玛利亚人，这些这四个这个 category 在第一世界就告诉你是最低等的人，女人是最低等的人啊，穷人是最低等的人，失丧的人、有罪的人是最低等的人，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是杂种，他们也是最低的人。但是耶稣来呼召这一些人，你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叫这些卑贱的升高，卑贱的升高。所以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最后后来有一个很大的主题，你记得那个故事吗？有两个人上圣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他祷告神，神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他那些人，我什么东西都十一奉献，我一个礼拜又多少次禁食，又多少次祷告，我不像其他人。神说这个人没有得到神的供应。相反，有另外一个人，有一个有罪的人，一个税吏，他来到神面前，他垂空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结果耶稣说，这个罪人在神面前要成为公义，他要被升高，另外一个高的人要被拉下来，神要把这个狂傲的人施位。路加用这一些故事跟提拉菲罗大人说，他说你在耶稣面前你必须要降卑，如果你不降卑的话，你就好像我福音书里面那些狂傲的人要被神拉下来，但是如果你愿意降卑的时候，神必须要把你高举。但是路加除了这个主题之外，路加还跟提亚菲罗说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你发觉有许许多多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点是什么？他们放下一切，他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如果你去看其他福音的时候，你看到那些耶稣的那个渔夫彼得、约翰，他们离开他们的渔网跟船来跟随耶稣，对不对？但是你回去看路加福音，路加怎么写？他们离开 everything 一切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路加不跟你说渔网，也不跟你说船，也不跟你说鱼，他说 everything， 因为这个就是跟随耶稣的人版，他要离开一切。所以路加通过福音书跟提亚菲罗说，有一天如果神要你放下你的一切，你跟随他，你必须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他。这是第一首圣诞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在玛利亚跟伊丽莎伯见面的那一个回合的时候所写下来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圣诞的故事，是吗？圣诞的故事就是当伊丽莎伯遇见玛利亚吗？你记得我上一次怎么跟你说？我说圣经的故事通常都有层次的，有一个很表面的层次，你还记得这个图画吗？我说当你去看这个图画的时候，你说你里面你看到有多少个路，表面上大家都看到这个小路，但是在小路背后有一个巨大的路，是在背后引着在那边，你看不清，你要留心看你才看得到。当路加写这一个故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圣诞的故事，但是圣诞的故事不是伊丽莎伯遇见玛利亚，圣诞的故事是当胎儿约翰遇见耶稣，当胎儿约翰遇见耶稣，这是真真实实的圣诞的故事。当胎儿约翰遇见耶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跪拜在耶稣面前来敬拜。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样说，伊丽莎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面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了，高声喊着说，你问安的声音一进我的耳朵，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他告诉我们，当约翰遇见耶稣，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他欢喜跳动。他为什么要欢喜跳动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感动着这个约翰。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让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救主，耶稣是 要背十字架的救主。因为这个十字架的缘故，所以约翰在母腹里面大大的欢喜，因为人类终于有一个真正的救主。当我们看圣经所有的故事的时候，当我们看圣经里面所有的圣诞的故事的时候，你发觉圣诞的故事最后的焦点都是放在一个死，耶稣的死，耶稣的死，耶稣的十字架。为什么我们庆祝圣诞？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一个小 baby 很高兴，而是因为这个小 baby 生出来是因为他要死。如果这个小 baby 生出来不是为死的时候，你跟我没有什么东西好庆祝的，你明白吗？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生是为了死，所以约翰在母腹里面大大的跳动，圣灵充满着他，大大的跳动。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不单只是约翰的故事，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故事，对不对？我们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我们都应该欢喜跳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救主诞生，因为十字架，不是因为耶稣可以解决你生活的问题，是因为耶稣来是为了上十字架的缘故。因为这个十字架，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当约翰遇上了耶稣，这是一个圣诞的故事。当约翰遇上了耶稣，但是如果你回去四福音里面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发觉当约翰遇上耶稣这个故事啊，其实有两部分的，有两部分的。我们上一次谈的只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当婴儿约翰遇见耶稣，是不是？当婴儿约翰遇见耶稣，当时候我们相信约翰大概是六个月左右，在妈妈肚子里面，耶稣不知道，可能两个月，可能三个月大，啊，我们不知道。自从那一次相遇之后，约翰跟耶稣还有没有在交往的机会，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回去看一些教会历史的艺术家，他们很喜欢画一些画啊，画到这个耶稣啊跟这个小 baby 两个以后生出来啊，这个表兄弟嘛啊，一起去玩。但是我们在历史上我们不知道，因为耶稣是在北边的拿撒勒里面长大，约翰却是在南方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长大。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自从他们在怀胎里面相见了之后那一次，他们还有没有机会再遇见。下一次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再遇再见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三十年之后，我们知道耶稣跟约翰再次相遇。你知道他们在哪里相遇吗？他们不是在一个宴会上面相遇，他们不是在度假的时候，哎，老表好久没有见，他们也不是在研究院的时候，怎么你爷来这个学校读书，他们也没有在一个专业人士的会议上面相见，他们相见的地方是在约旦河。三十年之后，在约旦河，耶稣与约翰再次相见。那你看三十年之后，你看你这两个孩子的光景是怎么样？约翰，你看他的样子，看他的一身的打扮，你知道这个人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地位啊。如果你记得约翰当时的打扮，对不对？穿着什么这个皮啊，有一个袋子啊，然后吃蝗虫啊，那些东西，看这个人没有地位，没有钱，但是在神的眼中，约翰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他是一个真先知。不单只在神眼中他是先知，在以色列众人许许多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约旦河周围，要约翰为他们受洗，因为他们相信约翰是一个真先知。那这不得了，为什么？因为真先知已经四百年没有出现过了。今天你打开你的圣经，你知道有旧约跟新约。如果你从旧约最后一本书哈马拉基书哈看完的马拉基，你弄过去一页就是新约了，但是你弄过去一页就是四百年了，你知道吗？因为在四百年里面，神没有再派任何其他的先知跟以色列人说话，因为以色列人都在罪里面。但是四百年之后，突然间有一个人叫做约翰， 他在旷野里面传神的道，然后为人为他们罪来受洗，他是真的先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先知。在约翰在开始为众人受洗的时候，耶稣也来了。耶稣，如果我们说约翰呢，其实那三十年过得不怎么样，耶稣就更烂。耶稣比约翰更加卑贱，一个无名的木匠，从拿撒勒，从乡下的地方来到这个约旦河里面。耶稣来到那边，耶稣跟约翰说：“你也为我受洗。”约翰第一个反应，他看见他知道是耶稣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以为你受洗？你为我受洗才差不多。”因为约翰在圣灵的影响之下，知道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救主。但是耶稣说：“你总管为我受洗来成就公义，因为我来是要为我的子民承担他们的罪。”于是约翰很不愿意，但是他就让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你记得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一只圣灵降下来，然后他下水的那一刻，什么东西开了？什么东西开了？天开了，你明白吗？那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书亚，约书亚脚一搭到约旦河，约旦河就分裂，对不对？约书亚是耶稣的希伯来文，所以耶稣跟约书亚其实同一个名字。现在比一个约书亚更大的先知来到他们当中，他将水，如果你历史熟的时候，你看一下，小心小心小心，那个水会爆开。结果水没有开，但是天开了，一个更大的神迹开始了。因为耶稣要我们带我们从这个世界进入神的永恒，进入神的永恒。在那一个时候，不单止我们看见耶稣，神有声音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除了这以外，我们也开始发觉他们的事工有一个转折。基本上当约翰去来为耶稣受洗的时候，约翰等于他把他的棒子交给了耶稣，对不对？因为约翰的职任是什么？他是先锋，先锋已经跑了前面的300米，最后100米是耶稣跑，所以他为耶稣受洗，正式开始耶稣的施工的时候，耶稣要最后一棒，耶稣要把我们直带到天国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开始他的施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第三章第25节这样说：约翰的门徒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个人是谁？耶稣。从前你老师他3年才来我们教会，你为他受洗，今年他在对面开了一个教会。不单只是这样，大家都去了他的教会，不来我们的教会，你说怎么办？所以这些约翰的门徒啊，心里面呢传着嫉妒，对不对？但是你看约翰怎么回应。约翰说：“我不会被这些所引诱，因为我来不是要取名，也不是要取利。”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为我作证。”约翰很知道自己的地位。那有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想，对不对？我们觉得跟其他人我们是竞争的对手，但是约翰很知道他自己的位置。他说：“我来是要做先锋，我的工作已经做完，我已经把棒子交给他，愿他在我的面前愿显大，对不对？”所以约翰他绝对不愿意接受这个试探。但是约翰继续说，约翰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生欢喜。”他这里说，你知道新郎是谁？新郎就是耶稣。但是我是谁？我不是新郎，我也不要跟新郎争，我是新郎的朋友。那这里你说中文翻译是朋友啊，可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啊，是每一个婚礼里面都有一个管理人啊，可能你结婚的时候你也有找一个好朋友啊，帮你整顿，他的工作就是让整个婚礼可以高高兴兴的
什么东西都有的，对不对？所以约翰说，你知道我是谁？我就是那个婚礼的管理人，我的工作就是要 make sure 这个新郎可以来，把新娘娶好，大家都高高兴兴。现在我看见这个新郎耶稣来了，他说我心里怎么样？我心里就甚欢喜，我才不要跟你们一起觉得要跟人家抢生意，因为我心里面非常欢喜。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跟约翰第一次遇见耶稣是有关系的。因为约翰第一次遇见耶稣，他是怎么样？心里面在 baby 里面，他欢喜着药，对不对？现在30年之后，他继续同一个故事。我现在人看见了他，又看见他成为那个新郎的时候，我心里面什么甚欢喜啊？这个中文我不知道翻的怎么说，英文你看得更清楚，他说 rejoice greatly， 我大大的欢喜。你明白吗？我在妈妈母腹里面，我遇见耶稣第一次，我就也很高兴了，我再跳了。现在我亲眼看见他，神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我心里面什么？大大的欢喜，喜乐，喜乐，喜乐，还不够，还不够。29节 B， 然后约翰最后总结，他说：“故此，我这喜乐怎么样？满足了。你看见那个 progression 吗？一个一直上去的。”我在母腹里面欢喜跳跃，然后我亲眼看见他的事工的时候，我大大的欢喜。现在我的欢喜喜乐到底什么地步啊？满了，满了，满了，不知大大是满了。这里给我们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就好像你很口干，你要喝一杯水，对不对？这个水开始倒了，有一点水了，然后还大大的倒下去，最后倒到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我们的喜乐满了。你说这个图画为什么重要？你知道，因为这是一个救恩的图画，是一个救恩的图画。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耶稣，都要经历这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我的喜乐满了，满了，满了。你明不明白？我希望你们明白啊。因为这是每一个救恩的人，认识救恩的人都应该知道，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开始心里面震动，有一个爱。但是你继续认识耶稣的时候，你的喜乐大大的喜乐，到最后你的喜乐满了，满了，满了。如果你打开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保罗的书信里面，你知道保罗书信多少次他叫你喜乐，他不单只是叫你喜乐，因为他为什么叫你喜乐？是因为他自己喜乐。因为他比如说你打开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腓立比书是讲保罗在监狱里面的书信，但是多次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他说你不要看我在这里好像很苦的样子，我告诉你，我为你们，为福音的缘故，我大大的喜乐，我大大的喜乐，我大大的喜乐，我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我大大的喜乐。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感觉到这个喜乐的话，你可能你不认识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是必须会发生的，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这个喜乐不是说你最大的问题，哎呀我那时候毕不了业啊，结果耶稣帮我搞定了，我就不是这样的喜乐，是福音的喜乐，跟你生活的环境完全没有关系的，是一个福音的喜乐。你看彼得的喜乐，你看保罗的喜乐，你看圣经新约里面，你打开所有的喜乐跟环境完全没有关系，甚至你看到他们的环境，你觉得他们不应该有喜乐，但是他们确实要喜乐。当保罗跟希拉在坐牢的时候，晚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祷告神啊，你快点救救我们呢？我不知道，这样我受不了了。他们在唱诗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喜乐满足了。马太福音第13章第44节讲到天国的比喻，这样说，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他就把它藏起来，然后怎么样？你记得下一句怎么样？然后欢欢喜喜的去卖，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一块地。喜乐是最关键的事情。 你知道，当一个人认识神的时候，基督信仰的秘密在哪里？在喜乐。你跟我今天都有可能会变卖一切，不代表我们会喜乐。如果我的孩子给人家抓了，人家把他 kidnap 了，把他抓了，然后打电话说我要你多少钱才可以赎回你，我也去把我所有东西卖掉，然后把我孩子赎回来，但是我不会喜喜乐乐的去卖，你明白吗？那个分别在哪里？有一天可能你跟我为了一些某一些原因要把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卖掉，但是不见得我们会喜乐。福音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是你是高高兴兴的去卖，甘心乐意的去卖，卖的越多越觉得喜乐，这个才是福音。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打开新约圣经的时候，它实在挑战我们，到底我们认不认识神？因为你发觉认识神的人都变卖一切，而且高高兴兴的变卖一切，不是说哎呀神啊我这已经很苦了，十一奉献了，你还要我多一点， OK 我愿意， OK 我怕上不了天堂，你告诉我你写一个数目我就付了哈。但是你不会喜乐的去做，你明白吗？ What's the difference？ 那个分别在于喜乐喜乐喜乐。保罗约翰告诉我们，当约翰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喜乐满足了，充满了喜乐。 OK， 我想问你，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当神把一杯水倒得满满的，你知道下一步要什么？神把一个人充满了，以致他可以把他倾倒出来。我告诉你啊，你会去看圣经，你就知道这个是圣经的 pattern， 永远不改变的。神把一个人充满了，然后要怎么样？把他全部倒出来。所以你说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是一个被神充满了，然后呢，充满之后不是故事的终结高峰了，故事的高峰是要把这个人完全的倾倒出来。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被充满然后被倾倒。你不相信我啊，我告诉你约翰的福音，约翰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施洗约翰，他说了这一些话，他说我的这个喜乐满足了之后，他做了一个他整个生命的总结。他说从现在开始，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必须要兴旺，我必须要衰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哇，有些人说，他说，从现在开始耶稣是我的君王，我要俯伏在他面前，我要谦卑在他面前，对不对？对。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解释，他说从现在开始耶稣的事工要高升，要兴旺，我的事工越来越减少，无所谓的，对不对？这个解释也不错，但是这两个解释都还不是很深，还不够深。那我要你记得，施洗约翰是什么职业的？他是做先知的。一个先知最聪明的事情就是预知未来。所以我告诉你，当施洗约翰这里说“我必衰微”的时候啊，他其实为自己余下的一生呢做了一个预言。你知道施洗约翰呢，在他的职业，他的这个 professional， 他事工的里程碑的下一段。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什么？是监狱，他坐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四节里面已经说了，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到监里。所有在读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约翰最后的收场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当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但是神通过约翰告诉他，他下一步人生的里程碑啊，就是下在监狱里面。他真的衰微，下监狱。那你说，约翰忠心耿耿的为神做见证，结果下到监狱里面，那神有没有救他？神是不是派一些天上的天使来拯救他？你记得有一次彼得不是坐牢吗？神不是有拯救他吗？那你想，施洗约翰有没有？或者神给他一个出监的许可证，让可以走出去？没有。施洗约翰下监了之后，他怎么样？被杀了。 被杀了。那当然他严格来说他没有钉在十字架，他是被砍头的嘛，对不对？但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你知道施洗约翰做了什么东西，他开始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明白吗？这是圣经学者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角度。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什么意思？我要开始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跟随耶稣。如果你记得当你去看三福音就是说马可马太路加的时候，有一个最中心的耶稣的教导，就是若有人要来跟随我，他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对不对？这句话在三个福音里面都有出现过的，这告诉你多重要，对不对？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是没有这句话的，约翰福音没有这句话。那你说什么意思？是不是约翰不同意其他三位人的说法？不是。是不是约翰觉得这句话不是很重要，所以不需要加在他的约翰福音里面？也不是。我相信约翰是写了他自己的版本，约翰的版本就是他要兴旺，我要衰微。如果你留心去看的时候，你发觉这两句话是平行的。有人说这个福音的作者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若有人要我做他的君王，耶稣来是要做君王，你要跟随君王，你什么意思？他要做你的王，对不对？若有人要做君王，所以约翰说 他必兴旺，好像君王的一样上位。 OK， 若有人要以我为王，他必须要什么？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他必须要衰微。所以当我们看到在约翰的生命里面，施洗约翰他说他兴旺，我要衰微的时候啊，这代表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下一步，现在我遇到了耶稣，我就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上他的十字架。 OK， 想一想这是什么耶稣。当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是一个全能的君王，耶稣一个是大能的者。当一个人真真实实来到耶稣面前，跪拜在他面前，把他一生赐给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耶稣不会让这个人回家的时候一点改变都没有的，你明白吗？真正的救恩，当真正的救恩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哈，但是试试看，当这个癌症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不会还是好像昨天一样这样的样子？一年之后，你不会好像哎孩子，哎呦，你的面积，你这个脸色还很好啊？对啊，我说这个癌细胞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对不对？不会，这个癌细胞会让你整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我告诉你，当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它也不会让你不改变。我记得前几年，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坐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某某人的爸爸去世了？我说是啊。 yeah， 我说那挺这个心疼的，我说因为我想他爸爸是没信主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是，那他爸爸是没有正式信主，但是听说他爸爸20年前曾经来过教会。那我说后来呢？后来就没有来了。那我说没有来就没有，就不得救了。那我的朋友就是说，不会吧，我想他也可能可以得救啊。我说为什么你这样想呢？然后我的朋友就说，那我们救恩是靠恩典嘛，对不对？我们不是靠行为啊，虽然他没有行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听说他曾经接受过耶稣啊，这样。我说我在那一刻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相信救恩是恩典，我也相信救恩是完全恩典，但是你跟我的对恩典理解有一个基本上的不一样。你相信的是一个无能的恩典，我相信的是一个大能的恩典，你明白吗？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真正有恩典的话，这个恩典是一个大能的恩典，他必须要把这个人改变。就好像我刚才说，如果你有癌症的时候，你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你没有好的时候，你的样子应该不一样的。同样，当真理，当这个恩典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攻击我们的罪的时候，会必须要改变我们。在约翰遇见耶稣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约翰的生命怎么样被耶稣所改变。 你说怎么样？我们看见四样事情。第一，当约翰遇上耶稣的时候，第一，他约翰欢喜跳动，他小 baby 的时候欢喜跳动。第二，约翰欢喜满足，不单只是跳动，后来大大的欢喜，最后他的喜乐满足满了。然后第三，约翰的生命被倾倒，你看神把他填满了之后，然后要人做什么？不是要随便去淋淋花，神要把他全部倾倒，你明白吗？神要把我们的生命填满了，然后倾倒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后第四，约翰要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但是 what's the key， 关键在那边，他高高兴兴的去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明白吗？你记得那不一样吗？当天国来的时候，好像你找到一个宝贝，然后你高高兴兴的卖掉了一切来买这一块地，高高兴兴，高高兴兴，高高兴兴。约翰的生命被完全的改变。当约翰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些大能奇妙的事情在约翰的身上，他欢喜跳动，他喜乐满足，他生命倾倒，他背负十架。那你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东西？这个不单只是约翰的故事，这也是你跟我的故事，对不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故事。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去，当某某人遇见耶稣，当某某人遇上耶稣的时候，那个人要欢喜跳动，那个人要喜乐满足，那个人要生命倾倒，那个人最后要背负十架。这是神的 pattern， 神改造人的一个模式，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要充满我们的生命，神要倾倒我们的生命。当你回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个小小 baby 啊，这个约翰在里面欢喜啊，被充满。原来我们发现在路加福音里面啊，约翰不是唯一被充满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故事叫做当西缅遇见耶稣，你记得西缅吗？当西缅 When Simeon meets Jesus， 当西缅遇见耶稣，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这样说：当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这个救主来到，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还没有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君王基督。哎，然后耶稣就来了，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有一天正遇到耶稣的父母抱着这个孩子进来，西缅就用手接过他，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什么样释放你的仆人什么安然去世。你要什么意思啊？他的生命被充满了，对不对？他说：神啊，我一生的期待，我一生所等待的就是要被你那个救主所充满，现在我看见你的救主来了，我可以死了，我可以被倾倒了，你明白吗？每一个基督徒，当你认识神的时候，这也是应该是我们的经历。当奥古斯丁被神找到的时候，他发觉他心里面最需要的喜乐一切被充满了。奥古斯丁说：我现在可以死了，我可以死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的经验吗？你有没有曾经可是跟自己说：感谢神，耶稣找到了我，我有了他，就算我今天要死，我也甘心，我也甘心了。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被充满、被倾倒的生命。好多年前，在阿富汗那边 Afghanistan 有一个瞎子，这个瞎子是一个回教徒，因为当地所有的人都是回教徒，因为他是一个瞎眼人，所以从小到大没有人看顾他。他完永永远远就在那边等人家的施舍。后来有一群有一些这个宣教士来到阿富汗那边跟他分享这个福音。有一天晚上，这个瞎子 自己在听一个基督徒的收音机，他听到那个福音再一次清晰的在他的面前呈现，在那一刻神感动了他，他就相信，他眼睛打开了，瞎子见耶稣，这是圣经的故事，对不对？他的眼睛打开了，在那一刻他说，他对自己说，他说我找到我的救主。然后他说，既然我已经找到我的救主，就算我要去死，我也可以平安的去死。这个瞎子不用等很久，因为当他家里人知道他信耶稣之后，马上就为他下毒，把他毒死。当他朋友发现他被家里人被毒药毒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那些宣教士的面前，宣教士带着他去城里面不同的这个医院里面求救，没有一个医生愿意救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回教徒，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不可以，是一个死罪。但是那个瞎子说，我已经看见了我的救主，我现在可以高高兴兴的去了，充满的生命，被倾倒的生命。但是我要告诉你，遇见耶稣也不一定单单都是要准备要去死。我们也可以说，当一个人真的遇见耶稣，这个人才可以真正的开始去活，开始去活。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有人说过，他这样说，他说，直到你甘愿去死，你还不懂得怎么样去活。但是当一个人愿意去死的时候，他方能去活。如果你打开新约圣经里面，你看，你就发觉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他没有死，但是他天天都甘愿去死。这个人叫做保罗。当保罗遇见耶稣，当保罗遇见耶稣，你要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被充满，然后怎么样？被倾倒，跟约翰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约翰很快就死了，保罗没有死，但是一样，因为保罗认识了耶稣，被耶稣充满的时候，他随时都预备要去死。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为粪土，要得这基督。保罗没有死，他也没有故意去寻死，但是每天自从保罗认识了基督那一刻开始，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要他死他都已经准备好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这样说，他说，我若被消陷在其上，我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你看到吗？保罗尽管没有死，但是他每天都说：“神啊，我巴不得你今天就把我接回去，因为与你一起好的无比。”保罗跟约翰还有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说约翰遇见耶稣之后就下监了，保罗也是下监，这本书都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对不对？然后保罗是高高兴兴的写的，约翰也是高高兴兴的告诉你们，我的喜乐被满足了。保罗没有死，保罗信主了之后活了大概30年，在这30年中，头20年呢，做一个传道的工作啊，去每一个城。我们今天想起保罗的旅行步道啊，我们想起来好像很什么很荣耀的这样，对不对？今天比如说某某大牧师啊，唐崇荣牧师啊，一个礼拜啊飞多少个城市啊，在印尼讲完了去新加坡，新加坡讲完了到香港，香港倒了在台湾又重新来，有时候每年99又飞来美国。我们把保罗想成是这样，他一个大牧师在不同的地方去讲道，有许许多人等着听他，其实一点都不是，对不对？20年来保罗去哪一个城没有在那个城被人家赶出来的？ 去一个城，进入犹太人的他们的聚会所，跟他们讲解旧约圣经，讲解耶稣的大能，就被人家踢一个，20年的光景，过这样的流浪的生活，最后10年大部分在监牢里面度过。这是保罗的一生，活了30年，但是每天在等待把生命倾倒，一样的。当一个人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要把这个人 upside down 颠倒，这个人所有的东西都要改变。你成为保罗这样被耶稣的喜乐所充满，以致他可以被完全灌出来，完全的放下的自己去死。你看保罗的生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生命，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他每天都已经准备好要去死。如果你每天想着要保命的话，你活不出一个有能力的人生，对不对？但是当你每天起来的时候，就是说要死就死咯，那你的人生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我以前小孩子的时候在香港，我平时最喜欢看电视啊。当然有一次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听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很有趣的故事。所以他是在这个 radio 上面啊，这个广播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人之将死。我那时候还想啊，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想了很多。这个故事啊其实很简单，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很保守的生活。所以这个人长大了，他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工，也很努力用功的做工啊。他不见得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工作是为了生活嘛，不做工哪里有的生活呢？于是他每天都规规矩矩平稳的生活，但是非常闷， no boring life， 你知道吗？有一天他有点不舒服，他去见他的医生，他医生检查回来就说，先生不好了，我发觉你有一个肿瘤，癌症，再过2个礼拜你就没命了。所以他从医生的那边走出来，他心里面，哎，怎么这样啊？怎么那么命苦？我才那么年轻的，还有2个礼拜我就要死了。在那时候，他就去了一个银行。来到银行的时候，刚好有人抢钱，所以他跟其他人在这个银行里面被困，有几个贼在那边，然后警察在外面。后来到警察准备好要冲进来的那一刻，他心里也想，我还有2个礼拜的命，对不对？啊，我反正都要死，我就闯一闯嘛。所以他当警察要冲进来的时候，他就跟那些土匪在斗，来，所以在那刻让他们停住了一阵子，以致警察可以来把所有的人都拯救出来了。所以他因为他那个人之将死的那个冲动啊，所以他得了一个这个全城人的大奖。OK， 当然整个故事最后呢，告诉你原来医生搞错了，他根本没有病。哎，但是在他生死之间的两个时候，你发觉他开始想，为什么是同一个人，两个人活的生命会那么不一样呢？因为一个人整天为着保命而活，对不对？另外一个人想，哎 ，nothing to lose， 我反正2个礼拜我就要死了，我就光光烈烈的去活一生吧，对不对？如果给他们打毙了就打毙，对不对？我不需要再保命了。当一个人愿意去死的时候，他活出来的生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人有两种生活的方式。有两种生活的方式，第一种的生活方式叫做活着等死。你知道什么叫活着等死吗？你活着就是为未来，未来，未来，来，然后你小心翼翼的，乖乖的，小孩子要乖乖读书。爸爸，为什么要乖乖读书？你不乖乖读书，你怎么去一个好的中学呢？那去个好中学要怎么？要去一个好大学？为什么去好大学呢？那要去一个好的研究院？越去好研究院要做什么？要去找一份好的工作？什么叫好的工作？多钱的工作就是好的工作吗？啊，为什么多钱的工作就好的工作？因为多钱的工作你就可以稳定的生活。那稳定的生活之后要怎么样呢？那你就可以结婚了。然后结婚之后要生孩子，生孩子之后再怎么样？要为孩子准备啊。 这个叫做活着等死，你明白吗？这个是世界人的生活方法，不应该是基督徒的生活方法。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生活方式，叫做先死再活。我已经死了，对不对？我也不追求这个东西，有人把我包起来了，我不需要再追求那些东西，我现在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活。这是保罗的生命，是不是？保罗活着其实是一个死人活着，他什么都不在乎。活着先死再活人，是让你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心里面完全满足的东西，让它充满了你，以致你的整个生命可以倾倒出来。这是基督徒的人生。当你活着等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生活形态。可悲是因为你人生的未来其实是非常 predictable。 我们说，我跟你看，我不用是看相的，我一看你我知道这个孩子以后是怎么样。有时候我觉得最痛心的就是你去一个教会里面，还是一些朋友哈，你看这个孩子七八岁，你看这个孩子的生活形态，你看他爸爸妈妈怎么叫他，你就想，哎呀，我都不用帮你开明，我已经知道你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样子。你大概会跟你爸爸妈妈这样，慢慢去一个这样的学校，你已经读来读去都是那几科的，我告诉你。然后你会找一个安安顿顿的工作，对不对？但是你其实你那个工作表面上让你得到生活好生活，其实那个工作把你吃死了，你这个人没有生命力了，你就是顿在这个情况里面。我说你的生命，你的未来，我一看我就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样，但是你的未来很可悲，非常可悲。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对不对？这是社会给我们的信息，对不对？你要乖乖的，乖乖的，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生活。但是这个好的生活绝对不是耶稣要带我们进入的好的生活。你是活着等死，还是先死再活呢？如果你是活着等死的时候，你的未来可能是很清晰的，可能你的未来就是拿一张文凭好好的去做工作，但是这个生命是完全浪费了你的一生。但是你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让耶稣把我们充满了我们的喜乐，然后让耶稣把我们倾倒出来，你可以做英雄了，你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英雄的家人，你明白吗？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们去走一条世界人不走的道路。一个很有名又很聪明的人哈，叫做G.K. Chesterton， OK， 查德顿，是英国人哈，一个文学作家，很有名的。他有一次写过一句话，他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两个基本的渴望，每一个人，那两个基本的渴望是什么呢？是生活的保障，每一个人都要保障，每一个人都要稳定的生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你相不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要保障，保罗也希望有保障， OK， 但是每一个人也希望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我告诉你是真的，为什么呢？如果今天你带你孩子去看电影，你会看什么电影？你去看 Spider-Man 啊，蜘蛛侠，你去看 Batman 啊，蝙蝠侠，你去看超人 Superman， 你去看 X-Man， 对不对？那些都是什么不平凡的人，对不对？你不会带着你的孩子去看一个电影是讲华尔街一个投资银行的人的一生，太闷了，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但是我们没办法去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去看电影，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因为在电影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的梦想的人生，因为我们在实际上面一上工办公室就哎，对对，老板你说的是对，我们没办法逃出这个影子。我记得以前我们看一个香港的功夫片，然后看完之后，他在最后访问这个导演，他问这个导演，你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梦想出来的功夫片？他说，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我很没有胆量，我每天都是为着自己的保障去活，但是我心里面从小到大有这个盼望， 可以突破我自己，变成了一个很不凡的人。但是我在生活里面我做不到，所以我用我的电影来作为我自己的梦想，你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梦想这个东西。然后 G.K. Chesterton 说，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两个的渴望，一个是生活的保障，另外一个是不凡的人生。他说唯有在基督里面这两者我们可以同时得到满足，你相信吗？你知道为什么 J.K. Chesterton 这样讲？他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为名声忧虑的嘛，对不对？圣经告诉你，你余下的一生谁包了？天父全包了，是不是？那你全包了，你还需要去想吗？你还要去想吗？你为什么不让自己有一个梦想？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生活的保障与不凡人生里面做对抗，对不对？那个 Superman 也有一个平时的工作，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又很想有一天可以做一个超人所做的事情，超越我们自己，超越我们那个很闷的人生。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我出来做超人，那谁给我吃饭呢？但是耶稣说，你的 security， 你的保障不在于金钱，不在你的工作，你的保障在谁里面？在我里面。耶稣说我全包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不用为明天忧虑。耶稣又这样说，他说不用求那些东西，因为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些都要加给你们。耶稣说你不需要去想那些东西，因为你们天上有一个父亲，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呢，我不会逼你去做一些超凡的事情，为什么？甚至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你要小心为未来预备，因为你没有天父在那边看顾你的。我告诉你，你小心一点哈，如果你不为自己储蓄一点钱，你以后啊没有人来照顾你的。但是你不是，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这个话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对不对？因为你天上有一个父亲，你信不信得过这个父亲？你必须要信他。当你信得过他的父亲的时候，其他一切他都不害怕。所以保罗生命就是这样，因为保罗说我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天父已经把我余生全包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一次跟一个教会的姐妹吃饭，我就跟她说，我说如果有一个人呢，明天开一张 check 给你，把你未来五年的薪水全部一次过给你，我说你还上不上班呢？他说我马上下个礼拜我就不上班。我说大概你现在做这份工作不是你的护照。你明白我意思吗？其实他去上班是为了那个 paycheck， 对不对？他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是他的护照。我说如果有人呢帮我写一张 check， 我未来五年的薪水全部给我，我下个礼拜照样上班。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护照。你要不要问你自己，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你余下一生全包了，你下个礼拜还上不上班？如果你说我下个礼拜都不，我就很高高兴兴不上班，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的护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相信神，我们可以相信神，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不是在金钱，在我们的事业里面。我们可以从那个沉闷等死的人生里面逃出来，在这一生里面为他的国他的义做一个人不可以想象的东西。当一个人遇到耶稣的时候，他要被充满，然后他要被倾倒。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来被耶稣充满，然后被他倾倒？那你说林牧师，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说哎呀，如果我愿意的话，是不是神会把我一生？我说是一定。那把我一生是不是我以后钱赚的更多呢？当然不是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记得约翰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约翰，施洗约翰，当他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呢，约翰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四百年里面第一个真正的先知，对不对？尽管看他的样子不见得很富贵，但是有那么多人跟随他，要来为他要他为他们受洗。约翰当时候啊，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的先知，四百年里面第一个先知。但是他遇见耶稣之后啊，怎么样？有没有走运？真的走运了，走运怎么样？下监牢，结果呢？ 死掉。我告诉你，如果你愿意把你生命放在耶稣的生命上，放在神的面前，你的生命呢指数是这样的，就说现在啊，就是你生命的高峰了。你遇见耶稣，被他充满，被他倾倒之后啊，你接下来余生就会走下坡，听清楚啊，走下坡。你说真的吗？好像不是的。那我已经给你一个例子了，约翰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保罗。保罗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是犹太的学者当中的表表者。来，人家说今天我们看保罗，他可能是当时已经拥有不知道多少个博士学位，而且在他年轻的同伴里面，他是最英勇的，啊，杀基督徒杀得最凶的，他是当中里面名列前茅的最前面的人。他遇见了耶稣之后怎么样？他生命就走下坡，你看吗？20年的苦工，一个城市去另外一个城市，不是每次去那边给人家来接待，哦，来我们多少百个人多少千个人来听你的讲座，而是去一个教堂给人家赶，去另外一个教堂给人家赶，最后10年大部分的时间在监牢里面过。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里面，当你遇见耶稣，被他充满，被他倾倒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你现在你的人生要开始走下坡。谁说的？你说，你牧师说的吗？不是，圣经说的。我告诉你，你打开新约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个人遇见耶稣之后有好事情过的，有好生命过的，你找不到。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我们活在一个异端邪说的时代。OK，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异端邪说不是有人出来跟你说我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啊、人性那种异端邪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如果你有机会去听一些现在比如说在华人教会里面有名的一些这个布道家啊，还是什么培训的人的讲道 ，OK， 那你知道在我们华人这个社会里面，其中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教授的话，你是特别受欢迎的，对不对？啊，然后有很多教授，他们就代职侍奉去不同的地方传道，对不对？那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某某教授很好，我说真的好吗？他说好，你去听听了，我就去听听了。这个教授我不说名字了哈，但是可能说出来你也知道是谁。然后我听他讲那篇道很有意思，他在呼召这些年轻人，都是学生学者，有一些还没有信主，有一些信主，他就呼召他们啊，去投身给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已经信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投身去侍奉神。OK， 然后他说，20-30年前我也是好像你们这样，20几年前，我那时候在写论文，我就不知道自己写不写得出来。后来也想，就算写了论文毕业了，也不见得不知道找不找的工作，可能要改行了。那时候，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了哈，对不对？但是那时候我告诉自己，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一切都会加给你。于是我就投身，我衷心的我说我要为神工作。然后他最后说一句最有能力的话，他说：“你看看我现在，你看看我现在。”那这句话很有力气，为什么？他告诉说，如果你好像我一样，把你一个身倾倒为神的国、神的义，你会好像我这样，你怎么样？你成为一个世界有名的教授。我告诉你，这个是异端邪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经在旧约里面，保罗可以看着你说：“看看我，看看你，看看你，我就不要了。看看你坐牢10年，我才不要跟你。”如果施洗约翰对着大家说：“你们要来跟随神，寻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他说：“你看看我。”谁要跟约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很聪明，我们把圣经的新约神学颠倒，对不对？我们说，如果你愿意倾倒你的生命给神的时候，神要大大的祝福。但是我告诉你，你回去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个人遇上耶稣之后有好的生命过的。Think about this， 你找不到一个，你想不到有一个人遇到耶稣之后啊，生活居然比以前更好的。当然你说是不是更好？ 当然更好。为什么？因为约翰说我必衰微，但是他必须要什么？但是耶稣必须要什么？耶稣必须要兴旺，你知道吗？当我们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虚伪啊？那个，因为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要为什么要虚伪？因为我们是跟着耶稣的步伐，耶稣走向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跟着耶稣的时候，我们必与他同死同复活，对不对？所以耶稣最后的位置是在哪里？他要兴旺，他不单只复活，他跟升天在神的右边，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最后我们的图像，如果你跟随耶稣的，你的图像是向上的，但是那条线没有人看得见的，只有信心的人才可以看得见的，你明白吗？在人的角度，他说啊，那个弟兄呢，现在听说以前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听说还可以啊生活，现在哎呀，我看见他我就觉得可怜。就好像今天我们跟他彼得看保罗的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还过得去，信主了之后啊就向下，但是实在神的国里面，你的生命从来没有向下的，你知道吗？你的生命不断向上。我整天跟我们教会的朋友说，我们说在天国里面的股票永远不跌的，只有上不跌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最好的股市也会上上落落，对不对？在天国的指数永远上升。我们为什么要下降？因为我们下降是跟随耶稣，但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的缘故，他必升望，我们必与他上升。但是这个上升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这个是新约神学。你不信我，你自己去读一读。人，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靠眼睛行这个 don't walk by faith, right? Don't walk by sight.你要靠着信心而行事，因为当我们愿意躺在神间被倾倒的时候，我们必与基督一起上升。最后约翰福音这里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刚才跟你说，我说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对不对？那你说我想跟随耶稣，但是我不想跟随他又要上又下又要下又要上，我不喜欢这个，可以不可以不做？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圣经清楚告诉你们， He must increase and I must decrease， 我必须要下降，他必须要高升，是必须要的。这个在原文里面呢，其实只有一个必须要，我们今天看中文英文都有两个必须，对不对？其实只有一个必须。但是更有意思的时候，如果你打开约翰福音第三章，从头看到尾，第一节看到最后一节，你发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有三个必须，很有意思的三个必须，一个基督徒人生的神学，三个必须。哪三个必须？第一个必须，耶稣来到，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谁啊？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耶稣再说，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这是整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的第一个必须，人必须要什么？重生，人必须要从天上而生，人必须要重新被造，如果不是，你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必须要的。你记得那个尼哥底母，他是晚上来找耶稣基督的嘛，对不对？尼哥底母为什么晚上来还要戴着面具，什么不要人家看到？不是因为他害羞，是因为约翰告诉我他是黑暗之子，黑夜人，他的晚上的黑夜代表了他心里面的黑夜。那我告诉你，这个图画不单只是尼哥底母的图画，是你跟我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黑夜人，对不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进入神的国，神的永生。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因为你不重生的话，神的愤怒在你的身上。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第一个必须。第二个必须是什么？第二个必须是神对人的必须的一个回应。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耶稣这样说，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须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得永生。人必须要重生，人怎么样才可以重生？人子必须要被高举。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明白，这个必须跟头一个必须不一样。 头一个必须是必要的，因为人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再重生的，对不对？但是这里耶稣有没有这个必要一定要上十字架？没有，耶稣没有罪，耶稣在这个世界里面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人，耶稣根本不需要上十字架。但是为什么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因为他决定要救尼哥底母，要救你跟我。如果耶稣决定不要救你跟我，他不需要上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需要，是因为神爱世人，要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耶稣要为我们承担，耶稣要为尼哥底母承担他生命里面神的愤怒。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十字架代替了你跟我的生命。但是你小心，你看下一句，下一句说，如果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这个神吗？你有跟随耶稣吗？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有三个必须，人必须要重生。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人不能带着罪来见神的面，人必须要重生。但是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除罪，所以第二说，人子必须要被高举。人子不需要高举的，他高举是因为他要拯救我们。当耶稣要高举拯救我们的时候，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必须要被高举，被钉十字架。第三个必须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衰微，我们必须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你看见吗？整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神学在约翰福音的三章里面展现给我们，人的罪，神的回应，然后人必须要回应耶稣的呼召。你要生命吗？你要耶稣的十字架遮盖你吗？你必须要回应耶稣的呼召。怎么样回应？你要相信他，你要跟随他。那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界，当我们所谓相信，就是说，好，牧师，我在众人面前就是说我相信耶稣。但是在初期教会里面，所谓当一个人要相信的时候，就必须要跟随耶稣。当你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只有一个方式，是什么？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人必须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吗？你愿意来认识他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必须要爱他，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名字签在这个图画上面。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你把你自己放在他的面前的时候，耶稣要为你做四件事，每一个人都要发生的事情。第一，耶稣要让你为他欢喜跳动。第二，耶稣要你喜乐满足。第三，耶稣要你生命被倾倒。最后，耶稣要你背负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你所信的基督吗？这是你现在在活的基督徒人生。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是同一样四件事情。你记得我们刚才说过尼哥底母吗？当我结束的时候，跟你一起会回想尼哥底母的一生。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最后尼哥底母有没有重生？那天晚上他没有，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当耶稣受死，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当天晚上有两个人来找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一个是约瑟，有钱人的大财主约瑟，另外一个是谁？尼哥底母。约翰告诉我们，在最危险的那个时候，耶稣是一个叛国贼，被钉的时候他是叛国贼。这个人要耶稣的身体，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找耶稣，要耶稣的身体。他从黑暗进入什么？光明。尼哥底母 来跟随耶稣。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看见耶稣，他遇见他，他欢喜跳动，他喜乐满足，然后他就怎么样？他生命要倾倒。我们怎么知道尼哥底母生命倾倒？你知道当天约瑟跟尼哥底母为耶稣的葬礼花上了很多的心思。耶稣所葬的那个埋葬的坟墓是谁的？是约瑟的。 OK， 有钱人约瑟的。后来耶稣要包扎他，要有香料，香料是谁买的？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买了多少香料？100斤。100斤有多少？人家说一个君王去世的时候大概用80斤就够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买那么多？因为他看着耶稣是君王。100斤的香料要多少钱呢？圣经学家估计1-200万美金。1-200万美金，这个人去买了1-200万美金的香料为一个耶稣埋葬。这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说当然很有钱嘛，你叫我1-200万，我打地拿着出来去帮他买那么多？是他很有钱，但第二，他为了耶稣，他把他全部的钱倾倒在地上。最后很有意思的，他不单只用了1-200万来为耶稣埋葬，他更亲自动手包扎耶稣。如果一个人可以花1-200万 cash 去买那么多的香料，难道他没有钱去请一些人去帮耶稣包扎吗？但是这个人说，我不能让人家动手，因为他是我的主。你明白吗？但是他当天帮耶稣包扎的时候就犯下了一个大忌。为什么？因为他碰了死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是意思说明天他们聚会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尼哥底母在哪里啊？他没有来。为什么他没有来啊？因为他不洁净。为什么他不洁净啊？因为他碰了尸体。他碰了谁的尸体啊？耶稣的尸体。耶稣的尸体是所有人，所有犹太人最恨的耶稣。这代表什么东西啊？尼哥底母以后在他的 career， 在他的事业上面还有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尼哥底母欢喜跳动，尼哥底母喜乐满足，尼哥底母生命倾倒，最后尼哥底母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多么美丽的生命，这是基督为我们预备的生命。愿意，这是你跟我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承认我们的罪。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人必须要重生。我们没办法靠我们自己的重生，我们只可以仰望你的必须。人子必须被高举，被钉在十字架前。感谢你，耶稣为我们死了，耶稣为我们复活。今天耶稣在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以致我们可以因他的受死复活喜乐满足倾倒，并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跟随你生命的美好。我们今天活着不要是在这为死而活，每天活着是在等死，我们要先死再活。愿你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那种美丽。求主帮助我们一生去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